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本来应该是由李牧师来讲这一堂的所谓圣洁系列第一讲，叫追求圣洁哈。那我正在准备下一周的第二讲，但是呢，所谓计划赶不上，人算不如。李牧师昨天晚上他突然这个胆结石哦，疼痛的不得了。今天早上他送医院急诊，幸无大碍。要感谢这个 Jennifer 在坐在后面这一位哈，送他去医院。但是李牧师他今天就没办法来讲这一堂，所以我就临危接一下嘛。什么叫临危不乱？临危受命啊，很乱啊。代打上场。我今天在准备这一堂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所以今天的题目要换一下了，因为他的那一部分我是准备下一个礼拜的，所以我没有准备他那一部分，我还打算今天听他讲什么我再来准备一下。我突然想起来两年前有一次呢，本来是我要讲，应该是礼拜天的那个讲道，结果我准备不出来，后来是李牧师救场，就帮我讲了那一堂道哈。所以呢而且你们中间有好几位跟我说，这个李长老，我发现你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讲道了。谁笑的？你们知不知道，其实讲道要花很大的能量，这个很紧张的，这个常常便秘的，你知道吗？这个是花很大的，但压力很大。我就在准备这堂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好像这个欠李牧师，我就想到一句话：出来混的怎么样？我还没讲你们都知道了，迟早要怎么样，要还。这个好像是在混黑社会的，没想到竟然对讲道者也适用。 OK， 今年的八月份我们在讲一个系列，叫祷告系列，中间有一讲主导文，请问大家是谁讲的？感谢主啊，还有人在听，你看看还有人记得。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话，就是主导文中间的一句而已。 OK， 他上次讲了很多，我今天只讲其中的一句，好不好？所以我们想比较细的来看这一句话，就是在主导文当中的有一句话叫免我们的债。所以我们好不好一同来读一下主导文，再读一次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也读了，求主你的圣灵此刻在这个会场中运行，帮助无论是说的无论是听的，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能够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做工，能够生根，让听的说的都心中得到造就跟感动。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主导文是一个在圣经当中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祷告，那这个祷告不是说主的祷告，是主教我们怎么祷告。所以在主导文当中，如果你去细分的话，在第十节的部分，你如果从中间划开一道线的话，你会发现前面这几节一直讲到你这一段话，讲到的是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后半段这个部分呢，是讲到我们 OK， 我们的饮食、我们的债、我们的试探、我们的凶恶。所以这几段话呢，引申出来就是人与物质之间，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地上这个赚钱，其实都是要怎么样温饭吃，对不对？早饭吃，对不对？给我发一下怎么发。免我们的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我们今天要 focus 的讲这段事情。人与罪恶之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人与灾难之间，救我们脱离凶恶。那这一段经文特别讲到人与人之间，这段经文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想有几件事情。第一，它是位在中间，在主导文的中间，有一点承先启后跟生命晋升的意思。这一段经文如果大家看出来，你看应该知道这个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其实讲的是跟饶恕、 赦免有关系的。请问大家，饶恕赦免在我们人的生命中是很容易的还是很困难？困难。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够在饶恕的这件事情上能够胜过的话，能够容易去饶恕别人的话，是表示你的生命已经晋升到下一个层次去了。第二，这句话有一点条件性的意味浓厚，好像说我们得着赦免的条件是取决于我们是不是免了人的债。换句话说，神要看你是不是一个愿意赦免人的人，他才来决定他要不要来赦免你。然后这一句话呢，也是在整个主导文里面，在同一节同一章马太福音第六章一段，是神自己加以解释的一句话，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的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只有这一句话有做过解释。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要更深入的来看这一节，就这一节中间框起来的那一节，有几个字稍微要解释一下，债、免跟同，特别债它出现了两次哈。什么是债？请问大家啊，欠钱，对，婆婆答对了。这个根据这个韦氏大字典 The money you own， 欠钱为债。请问债的存在从什么时候开始？哎，回答一下嘛，有钱的时候就开始了嘛，对不对？你什么时候会想要借钱？没钱的时候，你有钱也可以借钱啊。你想要得到一个东西，你有的钱的数量又不够，现在有些商人比较奸诈一点，他就算够他也要不要用自己的钱，对不对？他要借钱，哎，对不对？商人。所以从有钱开始，所以一旦有债之后，就会出现所谓的利息，对不对？人家不会平白无故借给你。还有一个，他也不会说，哦，我一下子给你很多钱，他有一个什么东西，抵押品，你必须拿一个等值的或者超过他借钱的东西。所以利息这个抵押品都因应而生。现代人，请问大家能不能不借债？请问大家，很少人能够不借债。买房有什么债？房贷。买车呢？车债。读书学生如果钱不够呢？ Student loan, right? 如果做生意的话，你钱不够要借钱的话，什么？ Business loan, right? 然后这个除了这些之外，这些 county 啊、 state 啊，甚至 government，如果他要有一个重大的公共建设，他钱拿不出来的话，他会发行什么 bond， 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债的形式。还有我们每个人，你的口袋里面还有一张这个塑胶的卡片，叫什么 credit card， 它其实也是一种债。你先花了以后，就是开始欠钱，最后才去还钱。当然我们老中大部分都会把它 clear out， 但是有一些老美其实他是欠了一屁股的这种 credit card 的卡债。还有一些人除了这些看得见的债，有些喜欢赌博的，我们中间有没有？还有欠什么债？赌债有吗？ 有的话举一下手。债它的一个特性，它必须存在两兆之间，对不对？就是有两个，一个是借钱给你的，就是债主，一个是欠钱的人。但是债它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叫做欠钱有一个必要的还钱性。这个字《说文解字》里面拆开来，债这个字叫人责为债，人家他的责任就是你欠了钱你就必须怎么样，要还钱。我们中国很多这一类的成语，说杀人偿命，欠债呢，这是天经，亲兄弟，这辈子要是还不出来的，下辈子怎么样，做牛做马，结草衔环等等，都是跟还债有关系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你一旦欠了钱了之后，你想要不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哈。请问这个地方，这里的债是不是指的金钱上的债？不是。OK， 免我们的债，我想最直接的一个解释就是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怎么样，犯了罪。这里的债指的是罪恶、过犯，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亏缺了什么荣耀？我们每个人与生下来，你不用教的，都会有说谎、有贪婪、骄傲、自私、嫉妒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常常亏欠神的地方。还有一些当行而没有去行的，比如说你缺乏了怜悯，缺乏了这个慈爱，缺乏了这些心，这些都是属于罪的这个范畴。 By the way， 顺便广告一下，我们明年度会有一个叫七宗罪系列哈，那我们会把罪在很仔细的讲人性中隐藏的种种的大罪。 OK， 那我觉得那个是很有趣的 topic， 所以你们 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与认识一下。好，这是第一个字叫做债，第二个字叫做免。请问大家欠债痛不痛苦？好像这边人都没有欠过债，所以不知道这个痛苦。这个欠过债的人就知道，这个有债要还，这个是身上背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在这个地方。现在的年轻人有所谓的叫月光族，有听过吗？就是月初的时候吃大餐，每天都是吃很好的，月中的时候就开始吃泡面，一直吃 到月底。OK， 这样的人他因为欠钱还不出来，我们在常常在社会版在这个新闻上面看过，有跑路的，有坐牢的，有六亲不认，兄弟反目，父子决裂，夫妻离婚，甚至有自杀的。免债是什么意思呢？你欠的东西我撤销了，我放弃了，我就不要了。 OK， 所以这个是免。请问从欠债的角度，如果有人免了你巨额的债务，你高不高兴？大家记不记得前一阵子有一个黑人 rich man 跟一个学校 announce 说，你们这些学生欠的钱老子一个人把你全付光。哇，那学生高兴的要命，对不对？有人帮你还债是一件非常非常高，因为债能够解决只有两个路径，一个是债主把这个债撤销，另外一个你就是负债吧， right？ 只有这两个 解决的方法。所以免债从罪的角度来看就是饶恕赦免。那这个地方第三个字叫做如同，是一个连接词，是把两种的对象跟对待把这两个字连在了一起。什么意思呢？最好的一个解释是在马太福音的18章21到35节，这一段经文是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有一个恶仆人，他欠了他主人多少两？1000万两，大家记得吗？ 10 million。然后主人他就苦苦跟这个主人哀求，我上有这个老母，高堂老母，下有幼子，请你免了我的债。主人饶恕了他了没？动了慈心，就怎么样？饶恕了他。结果他出去很高兴，看到一个另外一个他的同伴只欠他多少？10两。 10 versus 10 million 差了多少钱？这个都算不出来。 anyway， 哪一个比较多？1000万的多了太多了，对不对？但他有没有饶恕他的仆人亲兄弟？你们今天不太配合我，难怪我都很久不讲了，因为你们no fun。 OK， 所以他没有饶恕他。看过这个比喻的人请举手，手不要放下来。讨厌这个恶仆人的手继续举着，好，手不要放下。大家觉得这个圣经里讲的恶仆人是指谁？我们。换句话说，大家都不打自招。 OK， 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欠了1000万两是在比喻一件事情，神赦免了人一个滔天的大罪，然而我们却不愿意饶恕别人，是因为我们抓了人家一点点的小钱，10两银子，我们就不愿意放他。所以这个比喻最后主耶稣彼得问了耶稣说，那我到底该饶恕我的弟兄多少次呢？一般犹太人觉得说7次已经很多了，主耶稣回答说70个7次，就是表示说很多次很多次，数不清的次。 OK， 所以这是这个如同这件事情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比喻。我今天不多讲这个，是因为上一次应该在3年前的时候，我记得我讲过这个比喻的内容。所以如同这是指的两种的对象跟态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的债。就像刚才前面讲，你如果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有两层的关系，一个是神跟我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我跟别人之间的关系。神饶恕了我，赦免了我，那我也神也希望我们能够饶恕别人，能够赦免别人。当然我们对神是必须带着一个认罪的悔改的态度。那别人对你有没有认罪悔改，你常常是决定你要不要来赦免饶恕的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们会来谈这件事。所以讲到了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这两个之间的人际关系。很多人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句话感觉起来好像说我们如果不饶恕人的过犯的话，我们就失去了救恩，我就不得赦免，我被丢到地狱的硫磺火湖里面。那我们不是说因信称义吗？那饶恕这个事情难道不是一个行为吗？我们难道要因为行为才能称义吗？其实这句话其实它的解释不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这一句话其实无关得救称义，在主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是针对着门徒的一个教导。换句话说，这些人大部分都已经是信主的一些人， 这一句话是用来主耶稣用来针对于跟随他的人的一个要求，就是凡是已经接受十字架救恩的人，你要用这样子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因为你的罪神已经饶恕了。所以这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决定，是一个悔改所结出的果子，也是一个蒙恩典之后你应当做出来的一个反应。然后主耶稣最后说，愿意照着去行的人就有福了。我想我们活得够久的话，就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相处，大家觉得容易还简单？容易还简单？容易还是困难？人与人之间总是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摩擦，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伤痕。怎么样抚平人与人之间的伤痕？怎么样让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在破坏之后能够修复？这一节经文是一个 key。 OK， 而且从人性的角度上面来讲，人一旦得到恩典之后非常容易忘记。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忘恩狼心狗肺？但是呢，对于仇恨却怎么样？至死不忘。你欠我钱，20年前、30年前的钱，我记得都很清楚。得了艾滋还魔症还记得，这就是人性。OK， 所以今天我想要从四个角度来跟大家讲这一节经文。这个祷告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是一个愿意饶恕的祷告，也是一个医治释放的祷告，最后一个是效法基督的祷告。所以第一，认罪悔改的祷告。免我们的债，这个字有两个免哈。第一个免是指的我们向神求告神免我们的债哈。所以这个祷告前面有个字是 please， 就是求的意思。这个字没有写出来，求神赦免我们的罪。这样的祷告其实在圣经出现很多次。一个很有名的祷告是在路加福音的18章，有一个法利赛人在那边祷告说：“主啊，你看我每个礼拜都来第三堂，我每个礼拜都奉献好多钱。”不像那个旁边那个罪人法利赛人，明天就要回华为去了。这个人在那边也不悔改，结果这个人就很难过，就哭啊，主啊，求你赦免饶恕我这个罪人。结果主耶稣就说：“哪一个人祷告的比较好？”税吏，回华为的啊，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得神喜悦的祷告，就是认罪悔改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根据这一节经文，求你可怜赦免我这个罪人。东正教大家知道，在天主教在早期的时候分成西边就是罗马天主教，右边就是这个东方的罗马正东方这个东正教哈。今天的东欧还有 Russia 基本上都是东正教，他们在很多福音圣经上面是跟我们一样的。他们根据这个祷告就编了一个叫做耶稣祷词 Jesus Prayer 啊，这一个祷词里面。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一句话：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啊，怜悯可怜我这个罪人，就这么一句话。这些信奉东正教的人一边做工就重复祷告这一句话，很多农夫或者纺织工一天可以重复上万次的祷告，因为他们深信这样的祷告是一个最符合神心意的祷告。他有他的 point 在这个地方，的确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一个得罪神的人。那你如果看大卫在诗篇第51篇1-4节，他也做了一个类似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他其实跟犯罪的时候是这个八十八，他把八十八的丈夫给杀了，然后把人家的太太抢过来。从人的眼光来看，其实他应该是得罪谁？他是得罪了这个妇人的丈夫，还有这个妇人的夫家。可是他在跟神祷告认罪的时候，他说：“我唯独怎么样得罪了你。”换句话说，我们人所有人在犯罪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得罪的对象是谁？神。所以我们的罪是神有这个权柄能够赦免我。而且从这个愿意认罪悔改的祷告，我们必须有一个认识，就是这一位神他的本性当中，他有一个部分是他愿意饶恕人的。根据的经文诗篇86篇第5节，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如果这一位神他不会乐意饶恕你的话，你再多的祷告也是白祷告，懂我意思吗？他是本性里面他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所以这是很好，第一个赦免我们的罪。那照约翰一书 凡是在神面前真心认罪悔改的饶恕，神用他的信使他必要赦免饶恕我们的罪。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很多人就说，那太好了，我整天去得罪，我整天去犯罪，我再跟神这个求赦免，这样不就好了吗？所以圣经是很 balanced 的教导，除了第一句之外还有后半句。后半句说赦免我们的罪，下一句说什么？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历史上有好几位教父或是有名的传道人对这一句话做了以下的 comment。 奥古斯丁说过，这是最可怕的一个祷告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第二个免是在人与人之间，这个不单是神对我们的祈求，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他说，奥古斯丁说，你如果用这一句话祷告，心中却不肯饶恕人，你就等于是请神来说，神啊，你不要饶恕我，因为我不饶恕别人，所以我前面那些祷告都是白祷告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不饶恕人，所以如同我免了债，那我又没免了债，那神你是不免我的债。哎，有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逻辑 OK。 所以这是他的祷告。第二个是英国的一个讲道王子，叫做大布道家，叫斯布珍。他说，你若用主导文祷告却不肯带着饶恕的灵，你等于为自己签了一份判决书，死亡的判决书，很可怕的。第三个人叫约翰卫斯理，这是英国在大复兴时代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他后来到了美国打南北战争的时候，他到了南方的乔治亚州，对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将军谈话，希望能够跟他传福音。但谈话之间，这个将军对卫斯理说，我绝不会饶恕任何得罪我的人，我绝不会也不会饶恕他，任何人得罪我一定要用最严酷的方法来报复他。卫斯理说，那么我希望你从来没有犯过罪。 OK， 所以没有经过赦免的人，他的心就是对很 cruel 的一个。我想请问大家，这两件事情，一个是求神赦免，一个是要神赦免我们，哪一个对你来讲是比较难的？一个是求神赦免，一个是我们要赦免别人，请问哪一个对你来讲是比较困难？其他不回答是什么？都很困难吗？求神赦免或是饶恕人，哪一个更难？我想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第二件事情，因为我们的本性当中，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选择忘记，但是别人得罪我们，我们却牢牢的记住，不愿意饶恕别人。几年前有一个电影，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叫做《密阳》，就是浓密的密，太阳的阳。有人看过这部电影吗？密阳是一个地方哈，那这个地方离这个汉城比较远，是一个乡下。有一个年轻的寡妇叫申爱，她的丈夫不幸在一个意外当中过世，她决定带着儿子到了丈夫的这个老家叫密阳的小地方生活。他的儿子非常的可爱，结果在那边重新开始适应的生活。那可是有一天，他的儿子被人家绑架，歹徒要求他要付赎金。结果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不多讲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惨遭撕票，小孩子这么可爱的小孩子就死掉了。死掉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悲痛欲绝，我们说寡妇死了儿子，而且那么年轻就没指望，所以他心里面一直在苦读绝望当中。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走进了一间教会，那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他很多的温暖，给他很多的爱，终于在大家的帮助之下，有一天在唱赞美诗的时候他嚎啕大哭，他就悔改信主，然后在教会当中得到很多的照顾跟牧养，他就慢慢慢慢走出这样的一个阴影。有一天他听到了一个这个讲到的信息，他心里面很感动，他告诉他教会的朋友说，我已经原谅了这个杀我孩子的凶手啊，因为这个警察后来抓到绑架他撕票的这个歹徒其实是这个孩子幼儿园的司机，这个娃娃车的司机。他说，我已经原谅了凶手，我要去监狱里面去看他。很多这些教友都觉得说，你要不要 hold on 一下，这个等一下，真的是这样子吗？你可以 take 得了吗？他说没问题，我已经心里面原谅他了。结果 所以这一幕就拍得很感动，他就去了这个监狱，然后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结果没想到凶手一出来，大家他本来以为说这个凶手会带着很多的歉意跟他道歉的，结果没想到凶手非常平静，跟这个母亲说，他没有道歉，也没有认错，他说，感谢上帝，我已经蒙恩得救，我知道上帝已经赦免我的罪，我也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深爱一听，哎，各位姐妹，假如你是深爱，你会怎么样？马上跳感谢赞美主吗？深爱在那边当场傻住了，他觉得他头痛欲裂，整个天崩地裂在旋转，他整个僵住了，他的愤怒突然排山倒海般的 涌了出来，就在那种情况下，他没办法控制自己，就失控跑出去，跑在这个充满阳光的这个大街上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神啊，你怎么可以在我原谅他之前就先原谅了他呢？哎，有听懂我的意思吗？原谅一个人很容易吗？基本你表面上觉得原谅他，你心里其实很难原谅，真正发自内心原谅一个人。赦免的痛苦跟困难在于以下几点事情啊。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有一种原始的正义感，我们心里面认为遭受到不公不义的对待，善有善报，怎么样？恶有恶报。如果我的小孩不小心被人家在路上撞成残废，这个人又开车跑掉，我绝对希望警察早一点把他抓到，把他抓到关，见到关里面。如果他有小孩，最好也拿出来撞一撞，起码要equal。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 ，right？ 这是人内心心中的一种原始的复仇的意念。其实讲白了，这也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们人心是神创造的，我们心里面有这种正义感的要求。所以，当一个人选择原谅别人的时候，他面对两个困难，一个他要先反抗他心中的这种原始的正义感 ，right？ 这个正义感要求他你要做这件事情。第二，他要吸收加害者在他身上所造成的伤痛，这双重的打击让大部分的人觉得要原谅这个人门都没有，想都别想，甚至这种痛处、这种困难，有的时候时间也没办法抚平，有人带着这样子的伤痛过一辈子。而且常常会发一个问题，为什么总是要受害方去原谅？难道凶手没有责任吗？同不同意？同意。 OK， 所以饶恕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小看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其实是非常沉重的。我们生命的深度其实在认识神的深度，或者是说我们体会神赦免我们罪的深度，常常在我们的生命能不能饶恕别人身上折射出来。有听懂我的意思吗？你的生命到底经历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饶恕有多么的深，可以从你对怎么样面对得罪你的人身上能够反映出来，那是一个测量计，一个温度计。我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吗？因为这个东西非常的困难，所以它摆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生命深度的测量表。如果讲到这个东西，就无可避免的触碰到我们信仰中间的一个核心，就是十字架。我刚刚已经讲了，解决这种受伤、这种伤害的方法就只有两个，一个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另外一个受害的那一方必须吸收这个伤痛、这个难处。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二节说，因为你们是什么？重价买回来的。我们今天得到这个救恩觉得好像很稀松平常，还要请人家吃饭，求爹爷告奶奶说求你信主，求你，你好像你不信主我欠了你，或者说你信主是对我莫大的恩惠一样。事实上这个代价我们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付，主耶稣是付了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如此的沉重，以至于当我们在饶恕一个别人的时候，我们那一丁点我们都不愿意付，因为那个痛实在太大。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上十字架的原因是为了要满足这一位公义的神，他不可能把罪当作是没有发生过，他的公义、他的圣洁要求一定要有一位无罪的来付上这个代价，而这个代价是我们没办法付的，所以只有他能够，他也愿意为我们来付这个代价。我们今天在查考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个十字架的奥秘 我们现在稍微可以体会一点，十字架上面实在有太多的奥秘了，有饶恕的，有公义的，有慈爱的，有牺牲的，有舍己的，这每一个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讲都是一个巨大巨大的功课。不单主耶稣因他付上这个沉重的代价，让我们人跟神可以恢复和好，以弗所书这边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修补的关系的和好，也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拆毁了中间的隔断的墙，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和睦。所以当我们愿意遵照主耶稣的教训行，赦免你的仇敌的时候，你之所以会感到痛苦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跟神正在同定十字架。懂我的意思吗？你之所以会那么痛，不愿意，做不到，因为这个叫做十字架。 OK， 历史上这一类的故事非常的多哈。从人的角度来看，悔改跟赦免是重新建立关系的一个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已经超过了70年，两个当年的轴心国德国跟日本是发动战争的，在这70年之间，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来面对对他们这些邻周围的国家所造成的一些的伤害。德国是在历史上对犹太人的伤害，他们是认了又认，道歉又道歉，不停的道歉。最有名的一个是 exactly 50年前啊，49年的12月7号，今天就是12月7号。1970年，德国那时候一个总理叫做 Willy Brandt， 他带着一个寒冷的天气到华沙的一个犹太人的死亡纪念碑面前，在当他献花的时候，献完了之后，突然就双膝一跪，事先没有任何的 rehearsal。就跪在那个面前，所以那天有很多记者当场看到，马上拼命叭叭叭叭照，然后第二天头版头条，被誉为1000年来欧洲最强烈的一个谢罪表现。啊，这个到今天，上个礼拜如果大家如果看一些新闻，这个照片还被抛出来，啊，是被一个大部分的人纪念的一件事情，因为只有承认历史，才有可能建设一个更好的未来。今天的德国在欧盟的当中，其实它不管是在军事在经济上已经变成一个火车头的国家，它的经济是推动整个欧盟，你不能靠这个 PIG 的4个国家，你要靠德国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且甚至连当年对他们最伤害的犹太人也开始慢慢接受德国人的忏悔跟道歉，所以他已经慢慢从他这个侵略国家的这个阴影当中慢慢慢慢的走了出来。反观另外一个在亚洲发动战争的这个日本这个国家，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对这件事情是非常 sensitive 的哈。那这个安倍，这个是不久前的，我忘了是哪一年，但是他还在参拜这个靖国神社。每次他们这些首相或是代表性人物去神像参拜的时候，这是供奉战犯的他们的神庙，所有的亚洲国家齐声抗议，但是他也不管。OK， 他就是这样，甚至还有篡改教科书等等等等，所以你可以发现，日本在亚洲到今天，他的关系其实还是没有修复起来。简单的来讲，中国就不太可能跟他从心里面的愿意跟他重新建立关系。很多我们想到人与人之间，我不晓得有些人是这样形容他老板，说他的老板是从地狱里面爬出来的，所有的这个压榨计算迫害都迫害在我身上，所有的 credit 全部拿走。然后也有人说呢，我有一个像猪一样的队友，他这个你对他掏心掏肺，但是呢他让你身败名裂。哎，有没有这种朋友？没有。有啊，有。 OK， 有一些人对他很好，平常关系很好，为了一件小事结果几十年再也不说话了，朋友从此绝交。还有些人觉得他的父母害了他的一生，有些人觉得他小孩是忘恩负义，等等等等等等。我们的生命中总是在 complain， 好多人 ruin my life， right？ 破坏我的生命，破坏我的一生。这个狼心狗肺的、无耻背叛的前夫或者是前妻。然而，除了我们在 complain 有人伤害我们之外，其实我们若是仔细面对或想想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也曾经去伤害其他人？通常我们伤害最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跟你最亲的人，是最爱你的人， right？ 所以当我们在 complain 日本的时候， 你如果要修补这样子的关系的话，其实也没有其他的方法，就像德国一样，你要求人家的赦免，求人家的饶恕，真心的悔改，才有可能重新修补这样的一个关系。第三，这是一个医治释放的祷告哈，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这边讲过一件事情，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后面小字，饶恕原文做释放。大家记得那个恶仆人的比喻，那个仆人出来以后见到那个欠十两的人，就掐住他的脖子。当你把一个人的脖子掐住的时候，其实你自己走得开走不开，你走不开，你也当场被锁在那个地方。饶恕其实就有这个意思。为什么叫做释放？有人说什么叫饶恕，什么叫不肯饶恕，就是你不赦免人家。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吃毒药，你希望别人死掉。哎，有听过这件事吗？你自己吃毒药，要别人死掉。举一个例子哈，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有一个牧师向一个长辈在传福音。这个长辈年纪很大，一生有很多的阅历跟经历，他差不多都 ready 了，他什么都可以接受。但是他说，只有一件事情我没办法接受，就是要赦免人家。特别我想到有一个人，我曾经对他这么样的好，他却在我的一生中造成无可这个恢复的这种伤害，这个伤害这么大，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他。所以你要我饶恕这个人，做不到。你如果说要饶恕我才能信主的话，我不能饶恕他，我不信。这个牧师说，那这个人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他说这个大概是四十年前的事情。那我说，他牧师说，那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他说这个人已经死了二十年了。死了二十年的人，他到现在还不能饶恕他。换句话说，这个二十年当中，他自己把自己关在地狱里面，但是这个死掉的人完全没有知觉。所以以弗所书说，一切的恼怒、愤怒、扰攘、毁谤，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Duke 做过一个研究，他说人如果有以下这些症状的话，经常生气，对任何事情感到烦躁，缺乏自我控制，常感到焦虑，想法过度悲观，过度的压力，做什么事情都觉得毫无意义，请问大家有这样的事情的人请举手。心态上常常有这样的，有啊，哇，他说了以下的事情，这些人呢是活在负面的情绪之下，容易得心脏血管疾病、忧郁症、癌症。所以你如果不肯饶恕别人，你不可以释放别人，其实第一个死的是谁？神为什么 要我们赦免，要我们死，其实是为了要释放我们、right? 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前阵子我听到一个很奇妙的见证哈，这个见证他讲一个在德州的一个牧师叫 Dwayne Miller， 这个牧师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一个牧师，讲道非常有口才。那在90年代的时候，他有一个主任他感冒了，而且喉咙越来越不舒服，结果呢后来他发现他的声音在消失当中，后来去给医生检查，发现是一种很特别的病毒在攻击他的声带，那个声带的神经最后就坏死掉。然后他找了这个 德州里面一个最有名做这方面的医生，医生说没有办法发出声音，这个我们群医束手无策。那你想，如果一个牧师没有了声音，就像屠夫没有猪肉可以卖一样，懂我意思吗？他牧师没有办法讲话，他怎么没办法 do 他的 job right？ 你们这有什么好笑的？好奇怪，难道不是这样子吗？我要是没有声音，我就太好了，就不用再准备下礼拜。OK， 所以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就离开了他的教会，后来搬到 Houston 去，在当地他的师母，所以牧师师母很重要，因为牧师要是没声音的时候，就靠师母吃饭。师母就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然后他也很多的挣扎，他说奇怪，神你带领我，怎么会搞到我最后没有声音？而且他是很有恩赐、很能讲道的一件事情。结果突然有一，他后来慢慢声音有一点点的声音，但是还是很沙哑。那他还是不断的去聚会。有一天，那个主日学的老师就像李老师一样，突然生病不能来。结果他们就想到有一个牧师，他以前会讲道，只是他没有声音了。他听说他最近声音好了一点，我们找他来讲讲道好不好？结果那一天这个牧师讲的道就是诗篇103篇二到四节。那这个下面是一个 video， 这个 video 有一点长，大概三分多钟的时候，这一篇里面你就听到 他讲话的声音。这是他讲话的声音，大家等一下注意听他最后的声音。他正在疾病当中，他说神医治 pit 深坑，他声音开始变了。他自己也感觉到了声音已经不太一样了。
And we didn't have an answer for.
他自己感觉到。
And I don't understand this right now.
那后面的学生已经发现了，开始为他高兴。你有没有看到声音完全不太一样？好，可以了。这是一段神医治人的声音被录下来的经过。当这个牧师，可以停掉。当这个牧师讲到他救赎你命脱离死亡深坑这个 pit 的时候，他自己说他那时候讲到这个 pit 的时候，很紧的喉咙突然感到一种热流，然后就松了。他已经紧了三四年的这个声音，突然一下声带就可以控制了。所以他的第一个反应大家就听到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开始要哭了，因为神医治了他。然后这个医治的过程被人家录下来，后来根据这个经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奇妙新生》。Dwayne Miller， 你如果上网查 Dwayne Miller， 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这个。神，我们教会不太强调这个，但是圣经的确有讲到神是一位医治的神。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经历神的医治，他的医治有些是在 physical 上，是在肉体上，但是有很多时候他的医治是在人的心灵的受创创伤，能够让人从这个被自己的不肯赦免的这个监牢的这种幽闭当中能够走出来，能够真心的赦免人，然后重新的呼吸新鲜空气，能够体验不再受这个不肯赦免的这种责备苦毒的捆绑，其实是一个神很大的一个意志。我深信这个不是人可以做得到的，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他会感觉到这是一个神奇妙的一个意志。那当然这也是一个效法基督的祷告。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在没上十字架以前，他说我们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但是真正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这些底下人在朝他吐口水，叫他赦，在那边戳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做了一个祷告，说父啊，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真正的实现了他自己亲身的一个教导。所以到使徒行传有另外一个使徒叫做斯提凡，他也效法了主，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他们，他真的用石头丢这个斯提凡。所以基督的祷告，赦免的祷告，也是每一个信徒应该效法主的一个祷告。不是我们一生只祷告一次，主导文之所以很重要，因为他每一句教导的背后都是极其的宝贵，是我们每一天每一点一滴要靠着这样子来胜过。最后讲一个故事就结束，叫做耶稣请帮助我。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犹太教的基督徒叫做彭科利，叫 Corrie ten Boom。 这个人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的全家被纳粹送到集中营里面，在那个地方他的全家全部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活下来。他从小就跟他姐姐感情非常的好，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姐姐是怎么死的，因为在那一个监牢当中，他的姐姐被很心狠手辣的狱卒用活活的用鞭子打死，他就站在旁边。所以后来等到他很多年之后，他已经变成一个基督徒。这个人之所以成名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强调这个 forgiveness 饶恕的功课，所以他到处去演讲。那大家知道这个欧洲这个德国的南边是纳粹的一个大本营，有一次他到了慕尼黑去演讲，他正在慷慨激昂地讲这个种种饶恕的这个重要的真理的时候，讲完了之后，看到有一个人从座位席下站起来，走到前面要跟这个 Corrie 握手。这个人一站起来走两步，他立刻想到这个人是谁。从他走路的样子，他的光景，虽然这么多年了，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人就是当年在集中营拿着鞭子把他姐姐打死的那一个人。这个人跟刚才前面讲的那个见证很像，他说 Sister Corrie， 我已经成了基督徒，我知道上帝赦免我一切的罪，我也真心的悔改我所有以前的种种的罪行得罪，特别是得罪你们犹太人，我真心的向你道歉。可是我在我死之前，我很真心的希望能够听到你一生对我的饶恕跟原谅。结果这个时候 Corrie 在那个地方，他手正要伸出去，伸到一半伸不下去了，觉得他全身的血液被冻僵了，因为在他手伸出去的那一刻，他姐姐那个被打死的那个样子 又跑在他的眼前。他说我怎么可能去饶恕杀死我姐姐的这样的一个人。就在那几秒钟，他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他说主啊，你帮助我，我靠我自己没有办法饶恕这个人。结果当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的时候，他心里面突然想到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光景，圣灵突然感动他的手，就往前推了一下，然后这个人就握住他的手，然后他就说弟兄，我饶恕了你。后来他讲了一句话，说饶恕是一种意志力的行动，不管你的心是否已经结成冰都会有作用。因为罗马书五章五十五节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知道饶恕这样的一个教导跟功课在这个时代其实并不是很受欢迎的，大概除了教会之外不会有太多地方在强调这样的真理。但是我们今天在查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神的智慧跟世界上的智慧是不一样的。教会是一个讲爱，爱里面就包含了一件事情叫做饶恕。在座各位很多都已经觉知是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做这样子的饶恕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三件事情请大家记住。当你在主耶稣面对的认罪的时刻，是你领受耶稣基督恩典的时刻。当你能饶恕人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领受基督里的真自由。而当你饶恕那个得罪你的人的时候，是你最像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借着主导文中的一句话，让我们再重新的反思赦免这样的一个教导的真理。虽然这一个祷告是如此的简短，但是里面所蕴含的丰富信息 还有对我们的要求，主，我们真心的向你承认，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的。主，愿你十字架的爱常常的激励我们，愿你的圣灵的感动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做那靠着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事情，让我们来学习效法你的样式，在饶恕的这么难的一个功课上，愿意积极的，愿意努力的来学习你的作为。也求主你帮助在座带领各座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年长的，无论是年轻的，无论是已经经历过别人的得罪或是还没有，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你饶恕的功课，能够常常的想到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以至于我们能够用你的爱来饶恕别人。弟兄姐妹请起立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引导，常与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